大家好，我是徐冲浪。众所周知，柬埔寨是电信诈骗的重灾区，尤其是西港、金边等地所谓的园区，表面上分布着各种科技公司、客服外包等，实际上其内部是控制严密的诈骗工厂，杀猪盘、虚假投资、博彩引流，各类诈骗套路花样百出。受害者集中地主要是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随着这些国家对传统银行卡的收款渠道进行严格限制，大众反诈意识的增强，这些诈骗团伙已经大规模地将收款方式切换到了区块链，利用串链上的稳定币 USDT 作为洗钱工具。加密货币的世界中，链有很多条，它们之间是独立运作、互不干扰的。其中 Chain 只是其中一条链，它由孙雨晨创立，上面的每一笔转账都要付手续费给孙雨晨。诈骗集团会使用随时可以注销的 Telegram 聊天软件，诱导受害人通过加密货币交易所将自己的人民币、美元等其他资产兑换成 USDT 等稳定币，并转到指定的 Chain 链钱包地址。这个地址不用实名登记，可随意创建，不易被拦截，隐秘性极强。资金一到手，由于区块链的每笔转账都会留下记录，这个记录是无法篡改的，所以诈骗团伙会立刻将其分成许多小份，分散到不同的钱包地址，制造复杂的路径，让资金路径尽可能变得看不清、追不上，最后再将资金集中到少数几个大钱包，通过柬埔寨当地最大的黑钱兑换平台汇旺集团，将这些稳定币换成美元或者当地货币等法币，实现彻底的洗白和出金。汇旺这个平台因为常年提供黑钱洗白活动，所以遭到了美国财政部点名和制裁，并被禁止接入美国金融体系。柬埔寨电诈并非个例，稳定币的这种便捷性和隐秘性显然已经成为黑色交易的新宠。据统计，在过去一年里，稳定币在加密货币犯罪交易中占比约63%，但这种局面或许将随着一纸新法案的落地而改变。2025年7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天才法案，极度加强了加密资产的服务监管，其中就包括稳定币的交易，并大力打击由此引发的非法活动。他要求所有交易所必须核实用户身份，监控稳定币的大额或者异常转账。另外，法案将非法资金的链上流向公开化、标签化，将会让黑钱有关的高风险地址受到打压，难以生存。这个法案严格意义上来说，对使用稳定币交易的电信诈骗影响有限，但对诈骗到手的 USDT 如何变成干净的人民币或者美元，加大了拦截和打击力度，影响深远。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稳定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难道稳定币的存在就只是黑色交易的挡箭牌吗？它到底为什么发行？为什么各大机构都争抢着要发行稳定币？欢迎来到冲浪 Plus。作为一个交易了多年加密货币的老兵，本期视频我来给大家讲明白稳定币。如果你对美股和加密货币投资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 YouTube 投资频道徐冲浪。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到底何为稳定币。我们小时候应该不少人都玩过梦幻西游，你想要买一些装备、召唤兽等等，必须先把人民币兑换成点卡，再把点卡卖成游戏内的银两，用银两进行消费。后来这个游戏进行了改版，推出了锦衣、人物改名字等各种附加服务，这些服务都需要将点卡兑换成仙玉，用来在游戏内进行消费。虽然仙玉本身不是人民币，但它背后锚定的是人民币，大家对于它值多少钱心里都有一个默认的价值。这个仙玉就相当于加密世界里的稳定币。想要理解稳定币，就不得不提到加密世界里的数字黄金比特币。它的诞生是为了构建一个去中心化、不依赖国家信用、总量恒定的全球货币体系，但这种设计因为大量的买卖关系也带来了天然的价格波动，跌涨无常，没办法当作日常货币使用，于是稳定币被创造出来。稳定币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锚定某种法币，比如美元、欧元等，来尽量避免持有者手中加密货币价格的大幅波动。而根据其背后锚定方式和运行机制不同，稳定币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法币抵押类稳定币，它背后有发行商作为担保，发行商收到一定数量的美元之后，会转账给特定的银行账户中等量的美元作为储备，同时在链上铸造出等量的稳定币。也就是说，每发一个币都有真实的等价资产来支撑。比如目前最主流的法币抵押类稳定币 USDT 和 USDC 便是按照1:1的比例锚定美元发行的。这类稳定币背后的发行商会把特定的银行账户中的美元拿去买美国短期国债，赚的是这个套取美债利率的钱，所以他们非常喜欢高利率环境，讨厌降息。第二种是加密资产抵押类稳定币，它由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自动管理，也就是说所有规则和操作都靠程序执行，不需要人工干预。用户通过抵押比特币或者以太坊这种数字资产来换取稳定币，但前提是必须超额抵押，超过的部分就相当于你的保证金。比如贷这个稳定币，它由 MakerDAO 发行，不依赖传统银行系统，没人托管你的钱，更符合去中心化的理念。其中 MakerDAO 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稳定费，用户在抵押加密资产来铸造贷时需要支付一笔借贷利息，这笔利息被称为稳定费。当用户希望赎回其抵押品时，他们需要归还所借的贷加上这笔稳定费，这笔费用是用贷支付的，类似于银行收取贷款利息。另一种盈利手段是清算罚金，为了维持贷和美元挂钩， MakerDAO 协议强制执行超额抵押，这意味着用户抵押的资产价值必须高于他们铸造的贷价值。如果抵押资产的价格下跌过多，导致抵押率低于某个设定的阈值，比如80%，用户的抵押品就会被协议自动清算，强制卖出所有。清算过程中会收取一笔罚金，这笔罚金也会成为 MakerDAO 的收入。最后一种就是算法稳定币了，它并不依靠美元、黄金或者加密资产 资产来做背书，而是靠程序自动调节市场上的币量，用供需关系来维稳价格。算法稳定币通常会有一个姐妹代币，当稳定币的价格偏离其锚定的目标，也就是1美元时，协议会通过算法销毁稳定币，同时铸造等值的姐妹代币，这会减少稳定币的供应量，从而推高其价格。这种做法听起来很聪明，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22年由 Terra 推出的算法稳定币 UST。 UST 旨在通过销毁其姐妹代币 Luna 来铸造 UST， 反之亦然，以维持 UST 对美元的一比一锚定。用户可以通过在第三方平台质押 UST 获得高达 20% 的年化收益，这吸引了大量资金购买 Luna 以换取 UST。 于是 Luna 的购买增加了，算法开始自动销毁 Luna 铸造 UST， 达到动态的平衡，类似于跷跷板的两边。因为 Luna 量减少了，市场购买需求旺盛，所以 Luna 价格变得更高，飞轮就转动起来了。发行商 Terra 主要通过早期持有的大量的 Luna 出售来赚钱。不幸的是，后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22年5月，有大型机构突然大量抛售 UST， 当 UST 的价格开始低于1美元时，大量用户恐慌性抛售 UST， 并将其兑换成 Luna。 为了维持 UST 的价格，协议的算法自动铸造了大量的 Luna， 又导致 Luna 的价格暴跌。 Luna 的下跌又进一步削弱了 UST 的信心，引发更多抛售，最终形成死亡螺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稳定币，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价格稳定。相比比特币和以太坊等价格波动剧烈的加密货币，稳定币更像是数字现金，它的汇率通常保持在一个稳定范围内，方便用户在支付、结算、转账、借贷等现实场景中的应用。举个例子，当用户在链上进行交易，或者参与能够用钱生钱的 DeFi 协议时，稳定币就成了安全带。因为价格稳定，所以不用担心币价剧烈波动导致资产缩水，交易和结算也能更直观方便。它降低了人们进入加密世界的门槛，让用户更放心的参与投资、支付和理财，不必太过担心行情忽上忽下。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在使用稳定币，使用场景分别是怎样的呢？首先是加密圈的玩家和投资者，这些人对数字货币的概念比较熟悉，习惯于盯着行情进行买卖，他们将稳定币当作储存和交易的工具。当行情暴跌进入熊市的时候，玩家就会把手里的比特币或者以太坊换成稳定币，等行情稳定了再换回去，等着比特币和以太坊升值。在交易所买卖各种代币的时候，一般也会用稳定币交易，类似于 BTC-USDT、 ETH-USDC 等等。其次就是 DeFi 用户， DeFi 说白了就是区块链上的金融世界，这里可以提供借贷、理财等服务，而稳定币就是核心工具，你可以存入稳定币赚取比银行高很多的利息，还可以用稳定币抵押借贷，快速获得流动资金，一切由智能合约完成，省掉了银行繁琐的审批流程，手续也更简单。再者就是做跨境贸易和跨境汇款的，大多数涉及的都是跨国公司、小商户甚至一些个体户，接到海外订单时用稳定币收款，省去了汇率转换的麻烦，资金到账也更快。包括一些不玩币的普通消费者也会利用稳定币进行跨境汇款，手续费比银行低很多。还有一种是一些通货膨胀较高和金融服务欠缺地区的居民，他们的法币贬值严重，通胀动辄几十上百个点，于是稳定币就成为他们保护财产和日常消费的工具。尤其是像阿根廷的法币比索，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差得很大，银行取用美元也有诸多限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稳定币收工资、付房租甚至购买日常用品。另外稳定币还有一个很边缘的用途，却在币圈一直是个公开的秘密，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它在黑色产业中被广泛使用。无论是柬埔寨园区里的电诈集团、地下博彩平台，还是活跃在 Telegram 的黑产中介，甚至是暗网和色情服务等等，他们在交易中都默契地绕过银行体系，转而使用稳定币。只因转账够快，门槛够低，不实名，跨境不留痕，而且挂钩美元，资金价值相对稳定。这些看似分散的用法背后，其实共享一套逻辑，稳定币提供了一个高效、隐匿、低成本的支付通道，让原本难以完成的转账变得轻而易举。稳定币的用户画像风格迥异，从资产避险的中产家庭到追求高频套利的金融机构，都是各取所需，但有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选择权。例如那些黑色产业的交易者， USDT 往往是最适合的选项，原因很简单，它流通广泛，接受度高，无需实名，几乎所有地下交易市场都离不开 USDT。 2014年比特币经历了一轮暴涨暴跌，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t. Gox 因为系统漏洞导致损失85万比特币，继而宣布破产，让整个加密圈瞬间陷入信任危机。在这个档口， Tether 横空出世，发行了 USDT 稳定币，目标就是给币圈制造一种不涨也不跌的币，每一枚 USDT 都锚定1美元。这对当时市场来说，稳定币相当于一个安全气囊。 Tether 的前身最早是一家叫做 Relation 的小团队，并且很快被 Phoenix 接手，这家公司便是在 Mt. Gox 倒闭后迅速崛起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Bitfinex 的母公司。自此 Tether 和 Bitfinex 这对亲兄弟就形成了一种币圈独有的默契配合。 Bitfinex 大面积上线 USDT 交易队，为 Tether 打开市场，而后者则源源不断地印发 USDT， 为 Bitfinex 提供流动性资金。这种操作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Bitfinex 让 USDT 有流通市场， Tether 让 Bitfinex 有钱可用。 Tether 的早期注册地在英属维京群岛，这是一个法律宽松、审计透明度要求极低的离岸地，不接受美国监管，这就导致它的 储备金不够透明。按照 Tether 的说法，用户打入$1就能换取一枚 USDT， 前期打进去的这笔钱会安稳地躺在银行账户里，随时可兑。但问题是，没人能验证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在。而且自打成立以来， Tether 长期回避第三方审计，并推脱是四大会计事务所为了避险都不愿意和他们合作。因此 Tether 每年只发布模糊的银行存款声明，却从未提供任何账户存款数额和变动情况。直到2017年 ，Bitfinex 邀请会计事务所 Friedman LLP 对 Tether 的储备金开展审计验证工作，但在工作开展前 ，Bitfinex 便向 Tether 账户转入大约$3.82亿。随后 ，Friedman LLP 便发布报告称 ，Tether 拥有$4.42亿余额。这种类似作假上当的行为，导致那段时期市场频繁传出 USDT 并无真实储备的质疑，还指控 Tether 印钞脱毛、制造币市泡沫，甚至被圈内戏称为 US Print。而 Tether 和 Bitfinex 之间这种互帮互助的资金不当行为，在2018年愈演愈烈。2018年 Bitfinex 的资金托管合作公司 Crypto Capital 因受到多国调查遭遇账户冻结，导致 Bitfinex 约$8.5亿无法提出，一时间陷入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而在未经披露的情况下， Tether 私自向 Bitfinex 提供了至少$7亿来弥补这一资金漏洞，资金来源正是本应该一比一锚定法币的 USDT 储备金。2019年4月，这一行为被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披露，认定 Bitfinex 隐瞒重大财务损失，并非法挪用 Tether 储备金维持平台运营。但最终 Bitfinex 和 Tether 于2021年与其达成和解，支付了$1,850万罚款，并同意未来两年定期披露其资产储备情况。这个案子打破了外界对 Tether 每一枚 USDT 都有真实美元支持的信任，更是刺激了全球范围内对稳定币的监管热议。然而最终这不痛不痒的罚款并没有对 Tether 的发行规模、市场主导地位甚至用户增长造成实质性冲击。也正是因为 Tether 在发行和审计上的不透明、不合规，反而让 USDT 在黑色世界大行其道。2020年以来，多家区块链分析机构发布报告披露 USDT 被广泛应用在电信诈骗、赌博、洗钱等非法活动中。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警方破获的地下钱庄和诈骗团伙中， USDT 被用作高效的跨境资金转移工具，因其转账速度快且不易被银行监管系统追踪，方便资金快速流动。2021年，美国财政部还公开点名 Tether， 指出其可能被用于规避反洗钱和经济制裁，构成国家金融安全隐患。一年后，随着俄乌冲突爆发， USDT 更是成为暂时资金流通的重要渠道。无论是乌克兰方接受的加密货币捐赠，还是俄罗斯试图绕开国际金融制裁的资金转移， USDT 都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2023年，中国公安部多次通报相关事件，明确指出稳定币在诈骗资金链中的核心地位。2024年，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报告，首次系统性认定 Tether 在全球贩毒、赌博和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中的广泛应用， USDT 成为黑色资金链条上的标配，也正是美国逐步强化稳定币监管的重要导火索。从2019年 Bitfinex 资金挪用案的公诉开始，到美国财政部、司法部接连发声，直指 USDT 被用于各种非法交易， Tether 确实进入了美国监管视野，监管的手段的确也在步步收紧。2023年美国国会开始集中推进稳定币监管立法，期间多项提案陆续出台，直到2025年 Genius Act 出台，被视为美国首次系统性的为稳定币立法。这项立法的重点不在于封杀，而在于筛选，要求稳定币发行方必须是受联邦批准的金融机构，储备资产必须100%支持且接受定期审计。天才法案对 Tether 来说几乎是当头一棒，毕竟它注册在开曼群岛，结构复杂，也不受美国金融监管直接控制。按理说 Tether 应当最先被清理出场，但事情并没有往大家想象的方向发展。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上是， Tether 真的会因为监管压力而崩溃吗？美国又真的想清除它吗？从 Tether 的后续动作来看，它的应对策略是部分服软，通过提高美债持仓、降低商业票据比例、找审计机构背书来配合政策，但始终不在美国注册。这种配合到位但不进圈的姿态，既诚恳回应了监管，但又没有真正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金融系统。而美国监管层面对这种游离的态度，对 Tether 也不想一刀切，因为它背后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已经和美国金融体系密不可分，谁会讨厌一个本国国债的顶级买家呢？美国现任商务部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之前是负责托管 Tether 储备资产的机构华尔街的老牌投行 Cantor Fitzgerald 的 CEO， 该投行管理着 Tether 约$1,340亿的资产，其中包含大量美国国债，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 Tether 一边被当作风险源头警惕，一边又在为美国财政打工。巧合的是，2023年 Cantor Fitzgerald 还收购了 Tether 约5%的股份，估值约为$6亿。这次投资进一步巩固了其与 Tether 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尽管卢特尼克在被提名为商务部部长时已经承诺会出售自己在 Cantor Fitzgerald 的股份，以此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但 Tether 与卢特尼克这段政商暧昧关系到底如何，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这种政治资源未必意味着直接庇护，但在政策制定的缓急权衡中，无疑提供了某种避免立即动手的现实基础。所以监管压力确实存在， 载，法案也在推进，财政部和司法部也多次喊话，但直到今天 Tether 也没有被赶出市场。不仅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大规模的波动伤及自身金融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 Tether 进一步推动美元在全球数字经济中获得统治地位。